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考我们过往几个星期几次的讲道那个的题目的系列品格和美德的再思。今天我们是讲到第五讲，上个星期我们趁着洗礼和欢迎转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品格和美德是几时开始的呢？那个入门是在哪里呢？就是藉着信而受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具体表达。这里是讲一个 commitment， 一个承诺的关系。没有真正的承诺，没有真正完全的投入，如果是仍然有保留，没有真正彻底的来到去相信跟从的一个开始，亦都唔会有认真嘅生命更新改变嘅启动。今日我哋藉着呢个圣餐嘅主日，又提醒我哋呢个关于谦卑嘅课题。所以我哋今日第五讲嗰个分题话：品格与美德在思，系个谦，系谦卑。品格同美德建立同谦卑系不能分割。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虚己谦卑。属灵生命的追求不能缺少谦卑。奥古斯丁的名言，他说 Humi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other virtues。 他说谦卑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所以 in the soul， 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in which this virtue does not exist， there cannot be any other virtue except in mere appearance。 他说如果在灵魂的深处没有谦卑在这里的话，根本就谈不上其他的美德。如果所有的都是表面功夫。已故的神学家很出名，英国的牧者约翰史托德牧师 John Stott， 在他一本的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 Nothing is more hostile to spiritual growth than arrogance。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比傲慢更窒碍属灵的成长。And nothing is more conducive to spiritual growth than humility。 没什么比谦卑更能助长属灵的成长。我初信主没多久，有人就介绍我看穆安德烈的书 Andrew Murray 渴慕神，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都看过。在一本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 The chief mark of counterfeit holinessIs the lack of humility。 一个圣洁的 A4， 假冒的圣洁最主要的标志，我们怎么看见呢？就是这个人缺乏谦卑。所以就算好像很圣洁属灵的生命，但如果你看见这个人缺乏谦卑，你就知道这个是 A4。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在圣经由扫罗、大卫、所罗门一个一个的皇帝，一个一个的领袖，我们见到他跌倒之先，是因为骄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廿九节嗰度话：我心里柔和，同埋咩啊？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今天我们来看，既然在我们今天圣餐，我们看昔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是最能够代表那种的谦卑，就是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慢慢地来到去重温主耶稣洗门徒的脚的故事。预备一二三。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都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看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满人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当我们再一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面感受到一种的震动。荣耀至尊、自有永有的神来到世间，降卑成为奴仆，为门徒洗脚，这种的虚己感召我们，呼唤我们，启导我们进入谦卑舍己的生命当中。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困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很难堪、很尴尬、很为难。但是为什么一般相信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的经文是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发生的事？按照当时生活的人的传统，客人入到一个房子，有奴仆、有仆婢会准备好水为客人洗脚，然后才入座。因为当时的人走这些的路、沙尘、沙石、灰尘，而当时的人穿的鞋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的鞋，都是可能是 sandal， 是凉鞋，所以走过这些街道，当然脚是会污糟。什么人会为接待客人而和他洗脚呢？这是一个很卑微的事情。甚至到今天，在中东的国家，脚仍然都是代表着不敬卑微的事。所以如果你去中东，你去到一个当地的人家吃饭，你不会动起脚，你不会把脚show住对住人，这个是非常非常之禁忌的事情。什么人会帮人洗脚呢？就是家里面最卑微的人，最卑下的奴仆才会做的功夫。不过主耶稣他们去那个房子没有奴仆，也都没有什么，没说有主人接待，有主人预备了奴仆来到去为他们洗脚，因为那个借来的房子，所以他们就去那里 吃那个晚餐。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起来倒水，阔起的衫袖来到为门徒洗脚呢？是什么时候？我刚才讲了，客人来到家的时候，而入席入座入屋之前，就在门口有人有奴仆为他们洗脚，洗好了就上座用膳吃餐。不过约翰的记载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洗脚？是吃晚饭的时候，即是说大家已经埋了席，在度进行紧嘅时候，主耶稣突然之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就束腰，倒咗水就帮门徒洗脚。点解已经入咗座，已经食紧 in progress 嘅时候，先至会做呢样嘢呢？好明显系因为冇卑下嘅奴仆之前做咗呢样嘢。也很明显，当中的这个门徒也都没有一个愿意放下身段，至今卑下的角色来到去帮其他的人洗脚，就是这么简单。或者每个门徒心里面在想，大家都知道不是很妥当的这样吃，不过大家心里面都在想，又不会讲出来，看看主耶稣叫哪个先。如果主耶稣叫到那个，看看他帮不帮我们洗脚先。不过主耶稣，我们的夫子没发 order， 那我就不动咯，无谓自讨苦吃，我做什么要帮彼得洗脚，我做什么要帮约翰洗脚才行，为什么他不帮我洗脚才行。这个就是一个困困的局面，大家只脚污糟这样，可能还有些臭臭地的味道，夹杂埋那个晚餐那些餸的味道，一起在这里吃着。Leon Morris 他的一本《约翰福音》的注释里面，他就提醒那些读者，当你 approach 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些要注意的事。研究这段经文的读者要明白主耶稣洗门徒的脚那件事件的一些的背景。其实整件的事是不单止主耶稣是要展示一个主学课程，教他们我现在教你们谦卑了，不是那么简单。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路下去之后，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有一个心意，就是由这里一开始一路展示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的工作，是一种谦卑舍己。进入这个的场景的一开始，就是这个洗门徒的脚的晚餐。所以这个是一个 pivotal point， 我们说一个开启性。由这里一开始，你没办法看不到主耶稣那种的谦卑，舍弃自己，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这种救赎的大功。不单止是这样，原来有些的背景我们更加要明白，在约翰福音里面可能没有记载到的东西，原来在其他父类福音，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曾经记载的那些门徒，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主耶稣说，你德国有权柄的时候，谁坐你左边，谁坐你右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更加厉害，西比泰的儿子是雅各和约翰，他有一天叫了阿妈来，出阿妈这一招，阿妈你去找耶稣跟他讲下数，说什么啊？他一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就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度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好不好啊？哇，出到阿妈这一招，真是主耶稣真是几为难，是不是那时候？主耶稣一点都不为难，主耶稣都告诉你，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有机会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马太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圣经亦都记载，其他所有的门徒都恼怒他们， 兄弟二人，那些人不是嬲怒他妈说出这句说话，那些人是嬲怒这两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为什么走去找阿妈？这一招这么高招，知得我都找我妈来了。没人愿意，是因为之前已经发生了这些这样的事。所以没人愿意谦虚自己做一些最低下的事，因为他们个个都想自己在门徒的当中成为主耶稣的左丞右相。所以那些门徒根本没有理解到，由这一刻开始，十字架的精髓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自己甘愿卑微舍己，杀身成人，舍身为人，拯救罪人。所以主耶稣由这一刻开始，约翰记载他起来就为门徒洗脚，这种崇高无比的主动是要叫跟随他的人被感召去效法，亦都愿意好像他们的主那样舍己为人，谦卑服侍。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翰的记载是很特别的。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他知道那个荣耀的路，他知道他将要成就的万古以先已经设计的这个救赎的大功，他知道了。不过他降卑，由一个最高的理解，就在那一刻没人愿意降卑洗脚的时候，他就用谦卑为门徒洗脚这件事，他就离席起来洗门徒的脚。父要将万有交给他，不过在这里他要谦卑，同一个最卑下的人认同为门徒洗脚，这一种才显得震撼，显得意义深远。当我们明白到主耶稣洗门徒的脚那个行动，和所设立的这个榜样是代表着舍己降卑，当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精髓就是牺牲自我，为要赐福成全别人，我们就可以理解原来谦卑降卑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我。相对于为别人洗脚，就是希望别人为我洗脚；相对于十字架的精髓去成全别人牺牲自己，就是希望别人牺牲他们自己来到成全我。为什么谦卑是这么难呢？因为这个谦卑所牵涉的是我，所以十字架的路，品格美德的追寻，常常跟这个我在这里角力拉锯。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怎么地灭，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来到去出发，这个是我们只能够说是人的天性。很多时候譬如我们看一张照片，你看见一张照片，你最先的是看什么呢？很多人都说最先看自己在哪里，这个是人性，无可厚非。到底我靓不靓呢？然后先看看我旁边那个是谁呢？但是我们说一个被圣灵重生、生命更新又改变，一个愿意追寻品格和美德， 这种这样的光辉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这个所谓可爱的我有一个重新的定位和认识。所以信耶稣第一件事要做的很特别的，你要承认自己是不行的。 I am a man, sinner。 第一件事你要突破的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要承认一件事靠自己是不能够得救，不可以讨悦神。所以对一些对自己很有执着个性的人，这一关过不了。特别在今天现今的世代，这个自我的观念已经达到一个称为自恋的地步。不是我说的，我曾经在这里都提过，早几年 Time Magazine 他就用这个封面来讲到这个Millennials 这个叫做什么千禧新世代的人。这个 generation 叫什么呢？叫千禧代。不过他们有什么特性呢？他们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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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如果很多社会或者文化的专家，他们去这样去讲这些不同的年代的人，他说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叫做 baby boomers， 就是战后的新生代。我们再早的一代就是 builder generation， 是建立很辛苦，没屋到到有屋，没工有份工，没田去耕份田希望有饭吃，那些 builder generation。 然后到战后就 是 baby boomers， 这个战后的新生代。跟着战后之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到现在都暂时都还是、要看看这个北韩那个肥仔怎么做的，其实、仍然未有全世界全面的一 个世界大战。所以在经济的起飞、科技的进步，大家越来越在舒适的里面追求享受的生活。 Baby Boomers 是 Baby Boomers 已经被称为是一个叫做 Me Generation。 再早一点的 Generation，那个 generation 那个年代的人仍然是有一种为家、为国、为社会的正气，那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仍然是普遍被重扬和接纳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那个年代至介乎到50年代、60年代这个转折的期间，我们仍然感受到这种的氛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成长。所以我们很多人的故事就是因为家兄弟姊妹多，大那两个为了小那两个，所以他们放弃读书，为了给小佬妹可以读书。你还记得那些年代是吗？就是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这样就是仙子山下的精神。我为人人，对吗？人人为我，是吗？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慢慢慢慢，因为经济的、教育的、社会的进步，我们不再好像上一代打仗的时候走难那种的辛劳，慢慢渐渐我们由那些 H 型的公屋搬到上楼，有公屋然后有私楼。我们开始 baby boomers 也开始进入这个 me generation 的生活里面，我们开始越来越重视享受，我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美貌，我们越来越追求舒适，我们越来越追求理想的实践和达到。不过很可惜，再落一个 generation millennials 的时候，这个千禧的 新时代，即是80之后出世的，如果 baby boomers 是 me generations， millennials 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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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generations。 千禧世代的人比 baby boomers 战后新生代更上一层楼，再加上各样的科技、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的出现， Facebook、 IG、 Instagram、 Twitter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见 Time Magazin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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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 有一个人在那里，他是拿着个什么手机。这一样东西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做的， 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在新的字典里面有一个字，以前是没有这个字，现在这个字是在Britannica 什么大字典里面出现了，叫做 selfie。 你识这个字吗？你成日都做啦，啱啱先做咗冇几耐。嚟嚟嚟，我哋影张 selfie 咁啊！我哋好难想象，自从80之后呢、这个社会进入一个新嘅时代，呢啲所谓 Facebook、Instagram 呢啲嘅 selfie 呢啲嘅行为，点样去影响一个人嘅脑袋结构？科学家仲喺度研究紧呢啲嘅行为到底影响到我哋嘅脑袋嘅分泌各样嘢嘅去到乜嘢地步？呢啲嘅行为到底影响紧我哋嘅社会文化到一度乜嘢嘢嘅地步？今日我系一个教会嘅牧师，我会问嘅问题就系呢啲嘅行为心态影响今日教会嘅基督徒到乜嘢嘅地步？Time Magazine 所做的这些完全是有根据的，它在那个报道的里面，它有很多实际的数据来到去支持，其中它提到有一种叫做新的疾病，叫做 NP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哇，这个名字真的很难，又很有型，但原来这种疾病叫什么呢？自恋型人格障碍症，是真的有一种这样的疾病。在研究的里面，这些 NPT 倾向或者已经在里面的病的人，发现他们在统计的里面发现20多岁的年轻人有这种心理障碍状态的人，是比于65岁 Boomer 是比他们这个 Me Generation 严重的程度超过3倍，就是说有一个60岁以上的人他有一种自恋的话，就有3个20多岁的人是有一种不停 selfie 的人。千禧世代当中成长的人，我们常常鼓励他们建立他的自我形象。你记得吗？我们这些 boomer 的 generation 战后新生代，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我们就算很厉害，拿着份成绩表，阿爸我今天考到90分，阿爸还刮你一巴，还有个10分在哪里？这些童年的阴影，当我们去带这些80后、90后的 generation，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一个钟摆摆到另外一边。当你的仔拿着10分的成绩表回来，你还说真是厉害了，你有10分，我奖你一粒星。如果你有30分，我奖你3粒星，不过你有10分，我都奖你一粒星。因为要建立他的自我形象，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发明各种各样的奖励，做到一些这么多的东西就有什么奖励。在 Time 这个 MeMeMe Generation 他那个的统计的里面，他说在这种氛围成长的千禧新生代，他们出来做事去做那些调查，在调查的结果里面，有超过 40% 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认为，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就算有没有工作表现和能力，在工作当中每2年就应该升级一次得到奖励，不论有没有表现有没有能力，他都觉得 entitled to是理所当然，每2年就要升我一次职的了。到2年不升的时候怎么样？走了，然后等又2年，就起码2年就应该升我的了。这种是一种奖励的心态。在1976年曾经有一个调查，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目标高，向着这个目标进发。原来名成成名啊，不讲利，只是讲成名 fame。 在16个当阵时最普遍的年轻人的目标当中是排名尾二的 fame，
嗰啲歌星啊、影視啊、明星啊、咩者啊、咩者啊嗰啲 fame 出名嘅人，喺1976年做嘅調查，喺年青人嘅目標排行榜裏邊排行尾二。30年之後，同樣嘅調查發現超過50%嘅年青人認為佢哋人生最高嘅理想嘅目標就係出名。就好似 Justin 咩啊，就好似阿乜乜啊，呢個係佢哋嘅人生理想。就喺咁樣樣嘅世俗文化嘅影響底下，原來啲人已經到一個地步，不惜任何代價去追尋自我嘅滿足、自我嘅實現。在这种自我自恋的世界当中，带来一个的现象，就是某一个时代的人比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更加觉得孤单，某一个时代的人比现在这个时代人更加觉得苦闷和失落，某一个时代的人好像这个时代的人这样，他们对理想和现实的 gap 那个落差，那种彻底绝望。老实讲，我心想我小的时候有个理想和现实经常都有很大的 gap 的啦，你又不见我很失望，我们成日都是这样的啦。不过到一个这样的地步，2017年美国的疾控中心、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有一个报告，他在几十年的追踪统计里面发现，在过往的15年里面，美国整体的自杀率升了 24%。 在青少年当中死亡的事件已经贴住交通意外第二号的杀人方法，就是自杀。15至19岁的青少年的女孩子自殺的數字已經 double 了，雙倍，在過往美國的做的調查40年裏面，成為2017年的報告是最高的一個數字。男仔15至19歲的男仔好少少，不過都加了 30%。 你最近有沒有看香港新聞？差不多日日都有人去做这些这样的事。当整个世界都在问我们怎样继续走下去，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for remedy， 整个世界都去找着治疗的方法。好，我们就给多些有效的药 antidepressant， 令到那些人没那么 depressed。好，他们想开心一点，想吃大麻，我们合法埋给他，再不是自己家种啦，这样。他们这样怎么样？我们多些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我们做好多个方法，那些不是解药，那些是糖衣毒药。 The best medicine is humility，最好的靈藥是翻翻去屬靈，在这个福音里面为我们展现出来的救恩，令人震撼的一件事就是谦卑。 C.S. Lewis 的名句，他说谦卑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不是看轻自己，看自己没什么价值。 Humility i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也是看自己少一点，看自己少一点，去想自己，不是看自己没什么价值，而是多一点想到别人的价值，这个是谦卑。耶稣呼召我们跟随谦卑的美德， 这些人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谦卑不是自卑。主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怎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就是这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离开天上的宝贵荣华，甘愿舍己，因为他看每一个人都宝贵。今天我们被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宰认为我们宝贵，只是这一样东西，我们就不会自卑。不过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慢慢越来越学习 think less of yourself， 我们少点再去关心自己的价值，我们更加开始积存 think more of God， 我们多点更加去关注上帝的习惯，我们更加因为多些关注上帝的事情的缘故，这种生命的质素转化成为 thinking more of others， 留意多些别人，关注别人，我怎样可以祝福别人，我怎样可以成全别人，这种就是谦卑服侍舍己为人的品格和美德，是透过这种生活的实践慢慢累积而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谦卑，我相信常常关心别人、谦卑服侍别人的人从来不会觉得孤单，是吗？因为这些人总是受人爱戴，总是受人欢迎，而且这样的人他只会常常挂念别人，忘记自己，他都不得闲你自己孤不孤单，唯有你日日在做 selfie， 日日在做 pity， 你就好关心自己，你就孤单了。愿意谦卑的人，我相信从来不会因为属灵生命的缺乏停滞而觉得踌躇难过，因为这样的人常常会得到圣灵不断的充满和浇灌，好像主耶稣所应许的，这些人在他里面要流出活水江河的生命。今天很多人经常说，哎呀，我侍奉，我做什么做什么，我不可以一只只给的，一只只给的，所以我要拿拿拿回一点，有时候有力比比比，但是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有时候都讲得对的，所以有时候要休息一下。不过但是我常常都觉得属灵的道理很特别的，你越比就越来，越来就越比的，你不会觉得干渴，唯有几时当你停的时候，那些活水不来了。真正愿意谦卑的人，舍己服侍别人的人，从来都不将个人的得失和荣辱看为至宝，只会将主的心意和他的喜好看为他人生的于归。真正愿意谦卑的人，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气馁失意，因为谦卑的人有一种很稳固的 moral character 的 foundation， 很牢固的，他们可以面对各样甚至任何的冲击。真正愿意谦卑舍己的人，很认识自己的限制和长短之处，亦都能够掌握到自己恩赐才干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所以他们处人行事为人，他们懂得知所进退，他看自己合乎中道，胜不骄，败不馁，这个是谦卑舍己的人。真正愿意谦卑舍己的人，通常都是属灵的 giants 巨人，不过他们愿意跪低下来，一是祷告，一是为人洗脚。我人生有幸有机会在美国的时候，有很短的时间和滕近辉牧师侍奉，我看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跪在主的面前谦卑服侍的人。主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一起祈祷。